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最高法院裁定拜登强制令违宪，美联储示警最快三月加息，纳指重挫 2.5%。 中共要求过紧日子，全券商禁止员工悬富，暗讽习近平，百度急关自动建议联想词。中共极端防范，边个出门打死边个，夫妻要分床分。美白眼狼女子护照被吊销，禁止回国。保释期间再被捕，周嘉诚话终点必然有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拜登强制令违宪。啱啱最高法院公布咗一项裁决，认定拜登政府嘅强制接种令违宪，私人企业无需遵守，但接受联邦资助嘅医疗机构需要執行。最高法院以6-3嘅压倒性票数，认为拜登政府越权，将自己嘅规则强加俾美国大型企业。在去年9月，拜登政府推出强制接种令，要求拥有100名员工以上的私人企业必须执行。这个命令将美国社会搞到人仰马翻，在人群中制造了两个敌对群体，接种和不接种的。而受到这个政策影响，各行业的精英由于拒绝接种纷纷被开除。航空公司将上万小时飞行经验的机长开除，换上年轻的飞行员。由于大量已经接种的机组人员染疫，航空公司不得不取消几千班航班。一些医院将经验丰富的主刀医生和护士停职，造成医护人员短缺。但由于短缺实在太严重，后来只能将强制令撇在一边，默许医护人员不接种继续翻工。在加州甚至允许感染的医护人员如果没有症状亦继续翻工，可见医护人员的紧缺程度。其他行业亦纷纷仿效，将拒绝接种的员工辞退，因而加剧劳动力短缺，有大约8400万人受到该政策影响。德州联同其他几个州将拜登政府告上最高法院，认为拜登的强制疫苗令违宪，联邦政府无权干涉普通企业员工是否接种疫苗。美联储示警最快三月加息，纳指重挫 2.5%。 2022年开盘以来，投资人心里面最大的悬念就是美联储的政策态度转为紧缩。美联储暗示最快三月加息，美股三大指数在13号全线收低，科技股全面下跌，纳指重挫 2.5%。 美联储理事布雷纳德星期四暗示美联储将在三月加息对抗通胀，还说美联储今年将规划多次加息。由于布雷纳德是美联储最资深的官员，他亦是最近最后一个跳出来放鹰的官员，显示今年积极加息已经成了美联储当前政策的基调。礼拜三美国发布去年12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攀高 7%，续创近40年新高，但月增率已经降为 0.5%。 礼拜四美国发布12月生产者制造指数，显示通胀情势正缓慢降温，但股市仍旧负面反映美联储的紧缩态度。礼拜四道指下挫176点或 0.49%，标普500指数跌 1.4%， 纳指重挫 2.5%。科技股指标 Snape 公司被投行下调投资评级而重挫 10%， 特斯拉重挫 6.7%， 微软跌 4.2%， 网飞跌 3.3%， 亚马逊、脸书、字母公司跌幅都超过 2%， 苹果公司下挫 1.9%， 科技股全面下挫。中共要求过紧日子，全券商禁止员工悬富。1月13号， 一则劝商固定收益融资部员工社会行为准则试行版在网上广为流传。这份行为准则要求员工避免炫富，重新为高档手表、豪华车和高档包包进行奢侈品定义。根据相关截图显示，这份行为准则来自某券商固定收益融资部，明确对奢侈品使用、言谈举止、对外宣传、生活作风四方面进行行为规范，多方面禁止员工炫富，避免炫富、高调等行为为公司甚至整个行业带来负面影响。而在行为准则中最吸睛的就是对奢侈品车、手表和包包给出明确的价格定义，例如工作环境下、翻工时间、有客户在场的任何场合都要着得得体，不允许开豪华车100万以上、戴高档手表15万以上、使用高档包包5万元以上，以及使用其他不合时宜、奢华定制的物品。准则特别强调不要晒薪酬等，避免留下高调奢侈的行业形象，如对外交流嗰阵需回避讨论任何奢华主义内容，不允许在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发工资、奖金等截图或具体金额，不在社交平台上发布高端奢侈品、高端旅行和高端餐饮、酒水等相关内容，接受正式采访前需向部门提交申请，不得随意评论行业薪酬。行为准则声明，这个是为了坚持共同富裕的社会价值观，符合当前的社会形势，换句话说就是担心利益集团成员炫富被共同富裕了，为利益集团团体带来影响。暗讽习近平，百度急关自动建议联想词。中国大陆网络审查严密，一般网民会使用各种创意方式表达个人观点。有网民近日在推特发截图说，在百度搜寻网站输入现在这位这四个字的时候，系统自动建议功能会出现一系列暗讽习近平的字条，引起民间关注。推特上一位名叫新青年的网民12号发截图指，在百度搜寻输入现在这位，系统自动建议功能的相关内容包括现在这位是一直要坐下去吗？现在这位不搞经济搞运动，现在这位搞经济不行，现在这位天天吹厉害了等等，这些内容都指向暗讽习近平。新青年并留言说，刚刚试过是真的，关注中国网络资讯审查的美国中文网站中国数字时代指，百度搜索联想词功能的目的是为了方便网民提高搜寻效率、减少输入时间等等。他建议的联想词虽然说是资料库根据各种复杂优化的规则产生，但整体来讲和网民搜寻的频率、热度息息相关，因此可以说这几条负面的现在这位联想结果是以另一种方式所呈现的网络民意。对此有推特用户就说，我们都知道这位是哪个，他亦知道这位是哪个，我哋都唔可以讲佢系边个。目前百度搜寻已经关闭系统自动建议现在这位嘅相关关联词。中共极端防疫，边个出门打死边个，夫妻要分床瞓。而家疫情传播大陆各地，虽然各省市防疫广播嘅腔调唔同，但中共嘅呢啲基层组织都喺度做住同一件事，執行当局极端防疫嘅清零政策。辽宁一条村嘅书记通过广播警告当地唔听话嘅村民遵守防疫政策，话村干部准备啲架撑，边个出去打死佢。而广东一个社区居委会嘅防疫广播就更令人震惊。从今晚开始，夫妻必须分床瞓，唔准亲热，唔准拥抱。近日西安市艾塔区太白兴苑小区进行防疫宣传的一段视频引起网民关注同热议。一 一位防疫人员手里面拿着大喇叭向小区居民传达上级规定的防疫信息，说只要还有一粒米，不往人多地方挤；只要还有一滴油，待在家里不露头；只要还有一根葱，不往菜市场里冲；只要还有一口气，待在家里守阵地。就算官方这段防疫宣传听起来很押韵，但官方的这些警告却被网民认为是毫无人性。上述官方极端的防疫宣传并非只是警告，而是要求落实和具体实施的。根据另一段视频显示，一位西安市民准备出小区吃饭，但遭到小区的防疫人员禁止。市民问，饭都不给吃？防疫人员说，不给吃。市民问，那饿死怎算？防疫人员就答，你饿死同我无关，你没有通行证一律不准出去。据中共官媒《中国青年报》1月11号报道，湖北的梁延平和他的工友因为突然封锁，被迫在西安一个尚未完工的房屋生活了21日。这名62岁的装修工是一年最冻的日子。西安封城的12月22号是冬至第二日，留在没有暖气、热水、炉具和任何家具的房屋，只是靠方便面维生。他们最大挑战是怎样拿到食物。他们最初在小区便利店买了三箱方便面，后来就连方便面都买不到了。有1300万人口的西安市在去年12月23号宣布封城，在中共副总理孙春兰的督导下，陕西当局在1月4号宣布西安社会面基本实现清零。而在天津，市民1月9号排队等待核酸检测期间，天津医护人员播放的防疫广播引起热议。广播中说，宁可把脑袋碎扁，也不要出去冒险；宁可把自己灌醉，也不要出去聚会；宁可在家别出汗，也不要给国家添乱。对于这段防疫宣传，有网民讽刺说，说一千道一万，就是百姓不要为党添乱。天津市津南区市民王女士话俾大纪元知，其实政府将这个当成了一个政治任务，可能是为了保北京、保冬奥会。美白眼狼女子护照被吊销，禁止回国。美国一名也门移民的女儿，20岁那时怀着美好的梦想离开美国加入伊斯兰国，直播烧美国护照，又扬言要血洗美国，被美国吊销护照，取消国籍。如今该女子带着同恐怖分子生的仔，要回美国居住，却因为没有护照被拒诸门外。他的家人聘请律师将官司一路打到最高法院。在1月10号，最高法院作出裁决，拒绝审理此案。这个意味着该女子恢复美国国籍无望了。那位女子叫做穆萨纳，是也门一位外交官的女，在阿拉巴马州伯明翰附近长大。但是在美国出生长大的穆萨纳对美国不曾产生过一丝热爱，而是一心要毁灭美国。在2014年还未满20岁就离开美国，途经土耳其前往叙利亚，找到极端组织，成为其中的一份子。在2015年一条推文中，他在网上庆祝销毁美国护照，并发表了不止一篇血洗美国人之类的贴文，呼吁极端分子在美国发动袭击。不单止是这样，他还积极担任圣战新娘的角色，先后嫁给澳洲和特尼西亚的极端分子，后来又嫁给一位叙利亚的，期间和第二任丈夫生下一个细路。FBI 监控到穆萨纳的贴文后，对他进行调查，发现穆萨纳是时任也门驻联合国外交官的女，而根据美国法律规定，外交官的子女无权获得出身公民权。在2019年，一名联邦法官裁定穆萨纳无权获得美国国籍，他的护照被吊销。 在2019年，川普政府下令清剿伊斯兰国，美军特种部队将伊斯兰国头目巴格达迪解决后，剩低的圣战分子亦被打散到处走。穆萨纳就流落到叙利亚北部的一个难民营居住，艰苦的生活令他想带着同恐怖分子所生的孩子回到美国继续生活。穆萨纳曾公开表示自己后悔，话对离开美国感到遗憾，当初自己离开美国那阵只是19岁，年幼无知，他还表示担心个仔的未来，请求美国原谅。只要美国俾他回去，他不要护照，从此不再离开美国，不再去中东。川普总统当时在推特上说绝不原谅，并指示国务卿绝对不允许他回美国。穆萨纳的家人为他聘请律师，并一路上诉，希望推翻联邦法官的判决。他们提出的理由是，穆萨纳出生那阵，他的父亲已经不是也门驻联合国外交官，所以穆萨纳有权自动成为公民。案件一直上诉到最高法院，不过最高法院在礼拜一作出裁决，拒绝审理该案。这个意味着案件已经终审判决，就按联邦法官当初作出的决定，穆萨纳被取消美国国籍，永远无法恢复了。类似的情况亦在英国发生。2015年，三名15岁到19岁的英国女子前往叙利亚充当圣战新娘，并为恐怖分子生孩子，被英国吊销国籍。后来 ISIS 被美国打散后，他们无家可归，只能住难民营那阵，他们又想带埋同恐怖分子所生的细路回到英国居住，亦都被拒绝。保释期间再被捕，周嘉诚说终点必然有光。去年6月获准保释的香港民主派初选案被告之一周嘉诚，今个月12号去到警署报到那阵被指违反保释条件，被通宵扣查。案件13号在西九龙法院提堂，国安法指定法官处理总裁判官罗德全信立周嘉诚违反保释条件，决定撤销他的担保，需即时还押候讯。周嘉诚当日上庭并无律师代表，他亲自在庭上陈词，期间一度哽咽。被带离法庭那阵，他向旁听席90度鞠躬，又挥手几十秒，旁听席就有人回应高呼加油啊，撑住啊。现年24岁的周嘉诚去年3月同46位民主派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还押在赤柱监狱。4个月后，周嘉诚获准保释，保释条件包括现金和人事担保各50,000元，交出所有旅游证件，不准离开香港，遵守凌晨12点到朝早7点的宵禁令，每日去到警署报到，不可以直接或间接发表或转载任何有可能被视为违反国安法的言论，不可以联络任何外国官员、议员和领事，不可以参与、组织、安排或协调各级选举，不可以直接或间接接触证人等。周嘉诚日前被警方国安处拘捕后，有媒体引述消息称，他在脸书发布的贴文被认为涉嫌在保释期间发表有合理理由被视为危害国家安全的言论和作出有关行为。翻查周嘉诚的脸书专页，看到他去年6月获准保释后，在平台上经常发布贴文分享信息和发表感言，包括香港运动员奥运获奖、太子站831事件警报图片，和旁听周幸彤聆讯的感受，对新一届立法会选举的看法和立场新闻停运感言等等。13号在被撤销担保后，周嘉诚脸书专页傍晚刊出感言，去年在狱中的4个月，我亦曾跌倒过、迷茫过，保释期间，我每一日亦为重返狱中努力，调整心态，扫除心灵垃圾，学习同身边人讲再见。或许呢啲就系修行人嘅特质，就系为未知嘅未来作准备。 前路非常漫长而黑暗，我无法话自己已经破除对监狱的恐惧，但我相信我过去的努力并没有白费，终点必然有光。现在前路依然漆黑一片，因为我们还未到终点。原本听日我要去到大榄探周幸彤，后日要探岑奥辉，但现在我要同大家讲，听日去荔枝角探我。各位珍重，多谢各位。不少港人在贴文下留言为周嘉诚打气，话好难过，极权下冇真理，欧文撑住。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